好，谢谢。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另外呢，我们再读一下创世纪23章第3节到第13节。好，这一段事情，这段故事讲到这个亚伯拉罕去买一块坟地，哈，要埋他的妻子，撒拉。好，我们来读这一段。后来亚伯拉罕，从死人面前起来，对赫人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赫人回答亚伯拉罕说：“我主，请听，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只管在我们最好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我们没有一人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对他们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为我求所辖的儿子以弗伦，把田头上那麦比拉洞给我，他可以按着足价卖给我，做我在你们中间的坟地。”当时以弗伦正坐在赫人中间，于是赫人以弗伦在城门出入的赫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说：“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在他们面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请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好，我们就读经读到这里，我们也先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早晨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用诗歌、用经文来敬拜你，对吧？你实在是那个最甜美的名。主啊，你也是那个天天不改变的名。主啊，让你的儿女天天能够学习来颂赞你的名。主啊，让你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我们今天早晨把这段时间仰望在主的面前，但愿主能够用这段时间再来向我们众人说话。我们这样子仰望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今天早晨我们的题目哈，叫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这是我们的题目。那这个题目呢，是从加拉太书第2章20节出来的。加拉太书2章20节是在圣经里面相当有名的一节圣经。我想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会背这一节圣经。我们也很喜欢这节圣经。那这一节圣经，如果我们把它浓缩成8个字的话呢？那就是这8个字，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加拉太书第2章20节这一节圣经，它到底在讲什么呢？它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呢？它乃是表达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当然，这个题目好像很大，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浓缩起来的话，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生活。如果这8个字能够描写我们的生活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在地上是过着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那当然了，这个讲起来还是比较抽象哈，也许我们就不能够非常的具体能够明白说什么样的生活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呢？所以我们必须能够用一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这个例子也是圣经上的例子，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就是在耶利米书的时候，他让耶利米就看到呢，有一个窑匠用那个泥然后做成一个器皿，这就是一个图画，窑匠、泥和那个器皿。那个窑匠呢就是主，那个泥啊就是我们。这个泥如果在那个窑匠的手中以后呢，窑匠就能够把那个泥就做成一个器皿。如果你要问那个器皿，你怎么会从泥变成这个器皿呢？那个器皿就会说呢，这个不再是我，这个乃是窑匠。因为一个泥无论如何不会变成一个器皿的，无论它有多大的智慧，多少的努力，一块泥永远是一块泥。除非这个泥呢放在窑匠的手中，让那个窑匠来制作的话，那块泥永远不会成为器皿。如果有一块泥它放在了窑匠的手中，然后让窑匠做成了器皿以后呢，然后你再来问那个器皿说，你为什么会今天变成一个器皿，那个器皿就会告诉你，不再是我，乃是窑匠。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就是那一块泥。好，那我们的生活是什么呢？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从那块泥要变成那个器皿的这个过程。这是神留我们在地上的一个目的，把我们这个人，一个像泥的一个人，做成一个器皿。那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呢？这个过程是要放在那个窑匠的手中，而那个窑匠就是基督。所以有一天呢，当神的工作在我们做成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成功的时候，我们就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乃是因为基督在我身上做的。好，我想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的他的那个经意就在这里。他把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的一个生活用一节圣经把它展开来。这也是今天我们所需要常常有的在地上有的追求，就是我在地上的生活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生活，是不是一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生活。今天我是不是一个在窑匠手中的泥，还是我只是在地上的一块泥？这个窑匠在我身上有没有工作的机会？我是不是在一个过程当中从这个泥变成器皿？如果我是的话，我们就能够过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今天早晨呢，我特别想把这个生活呢在从圣经上找一个例子，然后把它讲得稍微更细一点，让我们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实际的生活上。好像我们可以知道说，在今天这个时间这个时代，我在地上如何能够过这样的一个生活，不再是我乃是基督。那今天我们所要用的一个例子呢，就是亚伯拉罕为他的妻子撒来去买那块地的这个故事。因为在撒来他在127岁的时候呢，他就过去了。所以当他过去了以后呢，亚伯拉罕呢就想要买一块地了，来埋葬这个撒拉。所以他就对这个赫人，他是居住在赫人当中的，他就问那个赫人呢，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呢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这里面我们就看到这个什么叫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生活啊？这样的一个生活呢，就是一个寄居的生活寄居的生活。这个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一直是一个寄居的人，虽然他在迦南地已经生活了62年，但是这么长的时间之后呢，他仍然说我是外人，我是寄居的。而且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他已经非常的富有，他不但有许多的牛羊牲畜，他也有许多的金银财宝，但是呢他仍然 在他众人的面前呢，自称他是一个寄居的，而且他的生活表现呢也非常的好，所以赫人的看他呢好像是一个尊大的王子。但是这一个尊大的、尊贵而又富有的人，却自认自称是一个寄居的人，而且他连一块地都没有，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找一块地，来埋葬他的妻子撒拉。所以在迦南地的62年当中，他没有建造房屋，他没有盖葡萄园，他始终住在帐篷的里面，他甚至没有一块地可以埋葬他自己的妻子，这就是一个寄居的人。好，那我们怎么样来应用哈？当然今天我想这个应用不是说今天我们在地上不要买房子不要买地哈，那个不是应用，我们需要应用它的属灵的意思。这个寄居的意思哈，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候，他认为那个是暂时的，他是暂时的。虽然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居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是他知道这个不过是暂时的居所，这个不是永远的居所，迦南不是永远的家乡。所以他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是因为他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那就是天上的。所以对于亚伯拉罕来讲呢，他真正的居所就是天上的家乡，除了那个以外没有别的居所。因此在地上无论他住了多少年日，他永远是一个永远是一个寄居的人。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地上要做一个寄居的人呢，我们就需要把我们的家乡要摆在天上。我们认为这个天上的家乡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这才是一个寄居人的态度。因为诗篇第90篇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呢，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就是活得再长再久，但是总有一天呢，我们也会如飞而去。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看见这个事实，清楚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的确是暂时的，我们就能够在地上有一个寄居者的那样的一个心态。那个罗德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罗德，他就不是一个寄居的人。因为呢，有一次当罗德和亚伯拉罕他们决定他们要分手的时候，那亚伯拉罕就让那个罗德先选了。亚伯拉罕说，你如果往左我就往右，如果你往右呢我就往左。那当罗德要选的时候呢，他就看一看呢，这个约旦河的全的平原呢都是滋润的，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这个罗德呢就选择了他眼睛所觉得美好的约旦河的平原，他就往东迁移。那然后呢，那罗德呢，他就慢慢的就一直移到了索多玛，最后呢，他就定居在索多玛。所以罗德不是一个寄居的人，他是一个定居的人。那到底罗德和亚伯拉罕的差别在哪里呢？我想那个差别就是亚伯拉罕的眼目呢是放在永远的事物上，而罗德的眼目呢是放在暂时的事物上。这个就让我们把寄居者和定居者就分开来了。所以今天做这个寄居者，不是我们在地上的住了多久，也不是我们在地上有多富有今天是不是做这个寄居者，就是我们的眼目是放在暂时的事情上呢，还是放在永恒的事情上？如果我们的眼目放在永恒的事物上呢，那我就是一个寄居者；如果我的眼目放在暂时的事物上呢，那我就是一个定居者。好， 这个是讲起来很容易哈，做起来是不容易的。如果做起来是容易的话呢，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寄居者，因为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实行上呢是非常困难的。好，那我们怎么实行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件事情把它做实，做实在我们生活上？什么叫做把你的眼目放在永远呢？好，那我们就把它落实一下哈。那今天我们在地上哈，我们要做很多决定，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要决定要怎么做啊。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想，我该这样做呢，还是该那样做？这个是我该不该做啊？如果我们的眼目是摆在永远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这样来做这个决定。怎么做决定呢？这样来做。如果今天呢，是你在这个地上所活的最后一天，我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是你最后一天，明天你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假设你知道今天是你在世界上的最后一天，如果你觉得你还会做的事情呢，那你就可以做。如果今天是你最后一天了，这是你最后一天活在世上，那这件事你就不会做的话呢，那你就不要做。这个就是呢，把你的眼目放在那个永远，你从永远的角度来看在今天的事情。这个常常我们都不是这样的，我们呢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今天的事情，这样呢我们的眼目呢就定睛在今天。所以我们眼目定睛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做出那个对的决定，所以我们就不容易做一个寄居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从一个用一个永远的一个眼光来看今天的事物，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在地上呢就做一个寄居的人。我们感谢主哈，这就是我们来落实一个做寄居的人的他一个操练吧。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操练的话呢，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生活就会有改变，而且呢就不再是我了。因为我不是按照我眼睛所看的，我不是按照今天的感觉来决定，我是按照这个永远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因此这个生活呢就不再是我了，因为这个决定可能不是我喜欢的。也许我从今天的角度呢我会这样做，但是呢我从永远的角度呢我就不愿意这样做，这个就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我相信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明天我就要见主了，如果明天就要见主了，我今天做的决定一定是讨主喜悦的。如果我觉得我还有很长的时间，我今天常常会做一个决定是讨我自己喜欢的。如果我讨我自己喜欢呢，那就仍旧是我，不是基督。如果我做出讨主喜欢的决定呢，那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想这样或许我们就比较容易一点明白这个做寄居的人他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操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每一件事情在你需要做决定的时候，你能够做出讨神喜悦的决定，而不是讨自己喜悦的决定。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来做的话，我就是一个寄居的人，我就是一个我有一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这样的一个生活。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然后呢当那个赫人听见了这个亚伯拉罕要埋葬了，他们就说啊，他说你可以埋在我们最好的坟墓哈，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会不容你在他的坟地里埋葬你的死人呢。当时人埋葬的习惯和现在不一样哈，现在我们是一个人他有一个坑，当时不是这样，当时他们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哈，那个洞呢不是埋一个人，是埋很多人，所以那个整个家族的人 都埋在那个同一个洞里面，是当时的习惯。所以每一个家族它都有自己的坟，那个坟呢都是相当大的。所以这个赫人听见亚伯拉罕需要埋葬撒拉的时候，他们就说没关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坟的，都不介意你把撒拉埋在我们任何一个人的坟的里面。他们都非常的大方啊。但是呢亚伯拉罕呢就不愿意做，他不愿意把撒拉埋在赫人的坟墓里面。所以呢他就想要自己买一个坟，他要买，而且他要买那个以弗伦的那个人的一个洞，叫麦比拉洞。他要建立一个自己家族的一个坟地。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到，在地上呢要过这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还有另外一种操练，就是要与这个世界要分别出来的。我们要和这个赫人分别出来的，我们不能埋在那个赫人的坟墓里面的。在活的时候要分别出来，连死的时候都要分别出来的。好，我想这个意念呢我们也都很明白，大家都非常明白，与世界分别出来，这就是过红海的那个属灵的意义嘛。但是我们要想，那我们在实际生活上怎么样实行呢？在生活上怎么样来操练这件事情呢？其实呢圣经上是有教导的，特别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他告诉我们一个要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一个方式，一个方法。他说呢要我们要跟这个世界要分别出来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你如果效法这个世界，就不可能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那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我们的心意被圣灵更新以后呢，那我这个心意就跟世界的不一样了。如果你效法世界，你的心意就跟世界一样的。如果圣灵更新你的，让你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你的心意就和世界不一样了，那你就和世界分别出来了。一个人和世界分别出来，是在他的心意和世界不同了，心意更新了，就和世界不一样了。今天这个世界哈，要我们效法他，而且呢，非常的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啊，要我们效法他。我有个弟兄最近出去旅游以后呢，他回来以后就跟我讲，他说他去了缅因州啊，在美国东北的缅因州，他去了那边有一个城市哈，他去那里，他说他非常的惊讶哈，他说在那个城市的里面呢，每一个商店的门口啊，都有两个旗，一个旗呢就是支持那个 LGBT 的旗帜，另外一个旗帜呢就是支持那黑命贵的旗帜。他说每一个商店门口都有这两个旗帜。我想这非常道理非常简单，因为这些商店都不希望被这两种人来骚扰，所以他们就挂出这两个旗帜，表示我这个商店呢我是支持 LGBT 的，我是支持黑命贵的，所以你们就不要来骚扰我。所以他到那里到处的看见每一个商店门口都有这两个旗。但是最让他惊讶的，或者最让他失望的，他说连教堂的门口也有这两个旗。这就是今天在这个地上我们会受到的一个压力，就是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我们有一个极大的要求，你必须要认同我们所认同的，你必须要以我所认为对的事情为对的。如果你不以我所说的对的事情为对的话，那你就要受到压力。这是今天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啊，就好像但以理那个三个朋友，你必须要吃王的膳食，你必须要喝王的酒，这有一个压力的。今天我们都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的里面，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要有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工作。在我们聚会当中有一个姊妹哈，她是受浸不久的一个姊妹，她是一个多年的福音朋友，但是 一直不肯接受。结果后来呢，他遇见了一个车祸，相当严重，这个是有这个性命危险的。结果呢，经过很多的祷告以后啊，他就恢复过来了。在车祸的100天之内呢，他不但恢复正常，而且他能够回去上班，所以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恢复。但是他在恢复之后哈，另外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他发现呢，他被诊断出来有这个第四期的胰脏癌。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胰脏癌是非常不好治的。第四期的胰脏癌是，那就是死因幽谷了。他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却要求受浸。这是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一个反应啊！他就突然说：“我要受浸。”所以在那个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我们的受浸呢，也就是在网上啊。所以他就在网上我们在网上参加他的受浸聚会。他在做见证的时候呢，他就说他为什么要受浸。他说在他那个车祸之后啊，从他车祸以后，他认为他每在地上的每一天呢，都是神给他的额外的礼物，每一天都是神额外的礼物。所以呢，他希望呢，在地上能够用这些神给他的额外的礼物呢，来荣耀神。他在那个受浸的这个见证的里面呢，那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感恩。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的感动啊，非常的感动，觉得嘿，一个刚刚蒙恩的人，刚刚受浸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啊？能够在这么困难的时候，里面没有惧怕。这是相当宝贵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了呢？因为他的心意已经被更新而变化了。所以他心意更新而变化以后呢，他和世界上其他的人不一样了。他的想法跟世界上其他得癌症人的想法不一样了。他所思想的不是说我这个病要怎么得医治。他的思想是我今天在地上的日子不多了，我如何能够把每一天的时间来荣耀神。这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如果神在我们身上能够更新我们的这个心意的话，我们就会跟这个世界是有分别，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与世界分别，不是说我要跟大家住在不同的地方啊，或者是我要在什么在我的行为上跟大家有什么不一样啊。今天我们的分别乃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心里面的那个意念和这个世界不一样了。当别人如果得到癌症的时候，他的心思意念可能是那个方面的，但是我的心思意念已经被神更新了，我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的想法是如何能够使用我余生的年日来荣耀神，这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所以我们的姊妹和与世界上许多的人是有分别的，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也不一定要经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才能与世界分别。那我就再讲一件很小的事情。在这个 Spring Break 的春假的时候啊，当然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这个春假好像那跟以前也不一样，也不能够去什么地方。那我们教会里有一些高中的学生呢，他们就想在春假能够做一点什么事情，有没有什么活动？但是能够有的活动也非常有限。但是就在他们在思想的时候呢，他们的心意呢就被更新而变化了。他们就想到，为什么我们不大家在一起哈，到那个聚会的 聚会厅去把聚会厅里里外外打扫一下，因为很久没有聚会了哈，那个是需要打扫的。所以这些高中生呢就约好了，他们就到了聚会厅啊，在外里里外外呢他们就做了整洁的工作。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这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就这些年轻人他的心意被更新而变化了。他可以用那个 Spring Break, 做一点别的事情，做一点他们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他们的心意被更新而变化，他们就决定来做这么样一件事情。而他们所做的这一件事情和他们的心思就让他们和许多其他的年轻人分别出来了。所以不管是从一件大事情，像刚才我们得病的那个姊妹，或这个小事情，它的原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能够被圣灵更新的话，因此我们所做的事不是我原来的旧心思里面所要做的事，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那样我们这个人呢就会与这个世界呢是完全分别出来的。好，这就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就不愿意把这个撒拉埋在这个赫人的洞里。那个多简单呢，那个洞都已经挖好的，他只要把撒拉摆进去就完事了。但是他不愿意这样做，他的心思不是这样的，我不能跟这个赫人一样的，我需要有自己的洞，我需要有一个洞，不但是撒拉可以在那里埋葬，将来我自己也可以在那里埋葬，不但我自己可以在那里埋葬，我的后代也可以在那里埋葬，那个要成为这个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一个坟墓。他的心意就更新了，所以他就不能够埋在这个赫人的坟墓里面，他与赫人就彻底的分别出来了。这就是第二种生活，就是与世界分别的生活。这个生活呢就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因为如果我的心意没有更新和变化的话，那都是我自己的意思，每一件事情都是我的想法，我的意念，我的喜好，我的习惯，那人就是我嘛，不是基督。那如果我让圣灵来改变我的心意，哎，不是我的想法，这圣灵给我的一个想法，这圣灵给我的一个念头，因此呢我这样做了以后呢就不再是我了，乃是基督啊。这就是第二种生活，就是要过一个与世界有分别的生活。好，那当这样子听见了以后呢，那个以弗伦呢，就是亚伯拉罕想买他地的这个赫人，以弗伦听见亚伯拉罕这样说了，以弗伦就对亚伯拉罕说了，他说我送给你好了，你也不用买了，我送给你啊，我连这个田间的洞我都送给你了啊。所以你看亚伯拉罕实在是得到他们的尊重啊，他们听见亚伯拉罕要买地，他说你不用买，不用买，我送给你了。那亚伯拉罕说了，他说你如果允许的话呢，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所以亚伯拉罕无论如何他要付钱的，他不要这个以弗伦送给他。所以这是第三种生活。这个生活呢是一个肯付代价的生活。他不但要这个洞，而且他要自己付代价来买这个洞。这个是我今天一个在地上呢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就是要肯付代价。为什么亚伯拉罕要付代价呢？送给你不很好吗？送给你不是挺很好，为什么要付代价呢？因为亚伯拉罕其实知道啊，这整个迦南地呢都是神的应许，神已经应许迦南地给他和他的子孙呢作为产业。但是呢神又跟他讲，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你的子孙必须要在埃及要400年，到400年之后啊，他们离开埃及回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迦南地才是他们的产业。 所以亚伯拉罕呢心里面呢是知道这两件事情的，他知道四百年之后神是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的后代，但是亚伯拉罕心里面有一个担心呢，过了四百年以后，我的那些子孙还记得这个迦南地是他们的产业吗？他们如果忘记了怎么办？他们如果去追求其他的产业怎么办？所以亚伯拉罕心里面一直有这样的一个顾虑。因此他想呢，要让他的子子孙孙永远不要忘记这个迦南地是他的产业。所以呢，他就要买这块地，还要买这个麦比拉洞。他呢，把撒拉埋在那里面，然后呢，他死的时候呢，他也自己也埋在里面，然后他也告诉雅各，所以雅各呢，到了埃及以后，跟约瑟讲，你呢，一定不要把我埋在埃及，一定要把我埋回那个麦比拉洞里面。所以你看，他不但自己要埋在这个地方，他还告诉他的儿子，结果他的儿子以撒也埋在那里，到最后雅各也埋在那里，雅各的妻子拉结、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所以亚伯拉罕他妻子撒拉，他们都埋在这个同一个地方。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以色列的子子孙孙永远不会忘记这个迦南地是属于他们的，迦南地是他们的产业，因为那里有一块坟地，他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埋在那个地方。这就是亚伯拉罕为什么一定要买一块地，而且一定要付代价。亚伯拉罕付的代价是极为重大的代价，你知道他付了多少钱吗？他付了400个色克拉的银子。好，也许我们今天我们不晓得这个400色克拉银子有多少，我们对这个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我们可以比较比较啊，做一个比较。很多年很多年很多年以后，当大卫要买那个禾场来盖祭坛的时候，那个禾场就是后来所罗门盖圣殿的那个地方啊，就是那个圣殿山呢、啊。大卫买圣殿山的时候呢，他花了是50个色克勒的银子，哎，所以那个整个那个圣殿山啊，值50个色克勒银子，而且那50色克勒呢，是在很多很多年之后的一件事情。而亚伯拉罕买那块田和那个洞，他花了400个色克勒的银子，八倍的价钱。所以亚伯拉罕是花的极重的那个代价去买那块田和买那块地的，所以为着让他的子孙能够记得迦南地是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亚伯拉罕花了极大的代价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第三种生活，是愿意付代价的生活。他为什么要付这么代价？他是为了他的后代，为他的子孙。所以今天我们对于我们的后代，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我们愿不愿意为着让我们的后代仍然够记得迦南地是他们的产业，让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要忘记基督是他们的产业？这一件事情你肯付代价，肯付多少？还是说无所谓，他记不记得，他将来是不是把基督作为他的产业，这我也管不到。亚伯拉罕管得到管不到，他好像也管不到，但是他做了一件事，他做了他所能做的事，他为了这件事情付了极大的代价。好，那你说，那我今天我怎么付呢？今天如果我想付代价，我想为我的儿子女儿将来能够记得基督是他的产业，我想要付代价，我怎么付呢？ 今天我们可以付祷告的代价。今天我们要付的代价是祷告的代价。今天的确的，在儿女的事情上，很多事情不是人能做到的。特别是在关于儿女是不是将来能够承认基督是他的产业，这个是人手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有一件事情可以做，就是付上祷告的代价。这个代价是要付的。如果我们这件事情肯付代价的话，这个我们的下一代呢，是有希望的。神就能够在我们下一代身上来做工。你知道，在下一代的属灵的这个工作哈，真的不是人所能做的，不再是我，不是人所能做的。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的话，我们就发现呢，乃是基督，不再是我，但是乃是基督。所以一个肯祷告的一个人，一个肯在祷告上付代价的人，他借着祷告就证明他的生活是一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一个生活。如果一个人觉得这个事情我能做，他就去做了。那我们为什么祷告呢？因为我们知道我做不了这个事情，我做不了，所以我只有祷告。所以在祷告这件事情上，我就显明这个事情是我做不了的事情，所以我就祷告，我就付代价的去祷告，就证明这是不，这件事情不再是我的，乃是基督。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祷告，有一天我们发现神在我们的下一代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在主面前感谢他，真是不是我，乃是基督自己做的。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小小的一个故事里面呢，来认识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就是如何实行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这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生活。所以在这个生活的操练上呢，有三个方面呢。一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要做一个寄居的人。这个做寄居的人，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做决定的时候，要从那个永远的角度来看，不是从现今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从现今的角度来看，我们永远不容易做出讨神喜悦的决定。但是我们从永远的角度来看，我们就能够做出讨神喜悦的决定。这样的操练让我们就发现了，那个生活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了。第二呢，我们要过一个与世界有分别的生活。这个分别不是在外面的分别，不是在形式的分别，这个分别是在我们心里面的分别，就在我们的心意里面。这个心意要被圣灵更新而变化，当圣灵来更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与世界没有分别了。但是神圣灵来更新我们以后呢，我们就不效法这个世界，能够查阅何为神善良纯全的旨意。这样呢，我们的生活呢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了。那第三呢，那个生活呢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因为我们发现了地上很多事情啊是人做不到的，特别是属灵的事情是人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让另外一个人更爱主，我们也不能没有办法让我们的孩子能够不离开主，这是我们都做不到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就是付上祷告的代价。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承认这是我做不到的，但是呢主可以做到，在人不能的事情在神凡事都能。因此一个祷告的人就是一个不再是我乃是基督也生活的这样一个人。所以盼望早晨呢，我们能够借着这个小小的这段故事来认识什么叫做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如何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操练。这些事情是我们天天可以操练的，每天我们要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可以操练。当我们一件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我们受到这个环境的压力的时候，求圣灵来给我们来更新我们的心意。当我们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要去祷告。 这样的话我们在地上就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有一天我们就更加明白那个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就能够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好，我们就放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把早上这一点点的话语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这一件事情上来学习，在地上来过一个寄居的生活，过一个与世界分别的生活，也过一个愿意付代价的生活，好让我们不但是知道这个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并且能够在生活当中来学习来操练来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谢谢你今天仍然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能够彼此劝勉，但愿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在往以后的日子里面能够有更多的学习和操练。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